书接前文。乾隆55年，也就是公元1790年的8月，皇宫之中啊，是再办千叟宴，同时也是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庆典呐、啊。乾隆啊，要好好的庆贺一番。要说这一场盛世规模有多大，就这个庆典实际上都准备好几年了。从乾隆52年8月份开始，朝廷就已经在做万寿庆典的准备了。乾隆53年3月，诏谕阿贵和珅总其事。和珅呢，逮着机会了，向各位是大肆勒索，令大小官吏各捐连俸，同时动工修葺紫禁城的宫殿，修建圆明园的建筑，还有京城至西山一带所有的道路。从燕京到圆明园是以金珠翡翠，假山也设寺院人物啊，什么门窗开合，人物活动。又诏谕朝鲜、安南、琉球、暹罗等等国家也要借期朝贺。那么在这次盛典之上，纪晓岚写了长文《祝狸帽典记》。占这事儿啊，纪晓岚是手拿把攥。后来呢，他又上了礼部恭请举行万寿圣节庆典事折，又撰写《八旬万寿锦屏赋》。那么这几篇文章啊，都引发了朝堂的热烈的好评。但是这些东西啊，它不便于流传后世，真正啊作为这个通俗文学能够被大家津津乐道流传下来的，还得说是纪晓岚所献的寿联。这幅联呢，记录在梁章举所写《楹联从化》当中。咱说了，这老梁家呀，一门三代人都是纪晓岚的学生，所以他所记录的呢，可信性还是比较高的。这幅对联怎么写的呢？真是颇有气势。您听一听啊，上联写：八千为春，八千为秋，八方向化八风和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。下联配：五术合天，五术合地，五世同堂五福辈，正昌期五十又五年。这副对联以乾隆80寿为经，55年为尾，上联都用八字为句，下联都以五字相对。当时的人就评价他说硬堆硬算，可云天衣无缝。此外呢，还有其他的记载啊，说是纪晓岚呐，这个对联独邀加赏，甚至比方才那个联还要复杂。这联是这么说的：龙飞50又5年，庆一人五术合天，五术合地，五星城，五云县，五代同堂，香开五凤楼前，五色斑斓挥彩帐。下联还是以八相合：贺算八旬刚八月，祝万岁八千为春，八千为秋，八元进，八产生，八方从化，歌舞八鸾对礼，八仙会绕，永霓裳。这副联呢，在朱惠民先生所著卷司妙语当中有所记录。当然了，乾隆高兴啊，他自己啊也是下场书写，自传一联：妾比喻我老朋十分，以得一分。这是什么联呢？此语出自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妾比喻我老朋，这个老朋指的是彭祖。这彭祖是最能活呀，据说彭祖活800多岁嘛，是寿星的代表人物。乾隆皇帝说：“哎呀，我比起彭祖800岁来，仅得十分之一。”啊，叫十分以得一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活80了。皇上出完这个联啊，命纪晓岚数对。纪晓岚脱口而出说：“曰若鸡谷地顺，八旬外尚有三旬。”乾隆的上联出自《论语》，纪晓岚用《书经》相对。《 书《舜典》当中记载说，舜生三十征，雍三十，在位五十载。要这么一算呢，这舜帝至少也活了110啊。那么纪晓岚这个意思呢，是紧扣上联，意思是说呀，皇帝能与舜同寿，八旬之外还有三旬。所以这个连句可以说是珠联璧合，十分工整。那甭问呢，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啊。可是好景不长啊，就在乾隆皇帝55年在位盛典的这场大庆典当中，出了一件腻歪事儿。怎么回事呢？恰逢内阁学士尹壮图是拂阙回京，那他一回来，刘墉啊、王文志啊都为他接风，把纪晓岚也拉过来陪同小酌。这尹壮图啊是云南人，字叫楚真，乾隆31年的进士，受礼部主事，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，转经济道，3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他是纪晓岚的属下，他的父亲叫尹松林，也是纪晓岚的童年。尹壮图入此馆之后，对纪晓岚执弟子之礼，在诗文方面也是常常就教于纪晓岚，交往甚密呀。那么说着话，3年之前，尹壮图父亲故去了，尹壮图按照当时的这个规矩是丁忧在家，所以刚刚呢拂阙回京是刚回来。刘墉就问呢，说你这一路之上怎么样啊？尹壮图皱起了眉头，哎呀，说不得，说不得呀。老师啊，学生返京，一路经过贵州、广西、江浙、湖广、河南、山东，直隶诸省，我才发现，就这几个省，今年大半都遭遇了旱灾、虫灾，一路所见，饿殍塞路，贫民遍地，商民无不蹙额兴叹。大家都在诉说当地的官员是怎么奢靡贪渎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河南河道衙门宴客90人饱，各自饮去，就吃饱喝得了，人都走了，竟然从未有中席者，往往一次酒宴要吃3-4天呢，这叫流水席。你说那儿老百姓都活不起了，他们这儿没完没了的吃。再说这听署里边唱戏，从黎明能唱到第二天夜里呀。虽然看戏的人早就走光了，可是演戏的呢，照常白给演。因为付款了，不演不行啊！你们说这不是滑稽吗？纪晓岚闻听一惊啊，有这等事？咋没有啊？老师，您们都在京城，看到的都是一片颂扬之声、升平之象，您到京城外走一走，看到听到的可就不一样了。纪晓岚一皱眉，哎呀，壮图啊，我在京中听到看到的也并非都是颂扬之声、升平之象啊。刘墉说，可不是吗？告诉你，京城里的老弱呀更黑。此时王文志饮下一杯酒，脸色已见微驼之色，他跟纪晓岚说，纪大人，要说到这儿啊，我得跟您提一提一个人，就是你的门生洪亮吉。洪亮吉说，本朝官员当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，这么一比呀，是1:9或是2:8。哼，按他的说法，10个官员洁身自爱的也就那么1-2人，而且这1-2个人当中活的都是最尴尬的，还被那7-8个笑以为迂腐，以为不善自为谋啊。就是顶头上司看着这清廉之人呢，也会觉得他们不合时宜，不中用。如果不幸这帮人犯个一招之错，上司唯恐去之不速，赶快借机呀，把这清官就开销了事了。因为这1-2个人的势力，怎么也不能与那7-8个人相抵呀。纪晓岚点头， 这话志存对我讲过，志存指的就是洪亮吉。贾臣会试，他被勘落，我颇为之不平啊。这几年他难免有些抑郁之气，今年索性成了进士，我这一颗心总算放下了。刘墉说呢，洪亮吉说了，他总有一天要把这些话讲给皇帝听，我劝他如今不合时宜。尹壮图插嘴了，哎，列位，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来，这些日子我翻来覆去想一个问题，我觉着这个易罪银乃是当朝第一弊政，如不马上废止就会酿出祸端，我呀想给皇上上个折子。纪晓岚一听啊，赶紧把他摁住了，哎，不可不可，折子可以上，但是你得分时候啊，现在是万万使不得。为什么呀？纪晓岚一笑，刚才罗锅子怎么说洪亮吉来着？不合时宜呀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这个易罪银制度呢，这是乾隆朝，哎，和珅跟乾隆鼓捣出来的这么一种政治制度。就是说有的大臣犯了过失了，皇上认为呢他有所作为啊，说是割官罢职啊，这玩意儿有点可惜，那怎么办呢？罚他银子呗。和珅当政之后，这个易罪银呢就给制度化了，大臣只要不犯重罪，基本上交纳罚银之后都可以从轻发落。所以说呀，这是和珅为乾隆找的一个致富之路。那乾隆开销那么大，能说花国库的银子吗？那是不合规矩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交易罪银吧。易罪银就成了乾隆的小金库了。可是尹壮图今天把这易罪银给提了出来了，各位啊，这易罪银绝对是吏治大坏的根基。您想啊，这当官的还能走正路吗？我甭管犯什么错，我只要交点银子，哎，我就可以继续当官了。这银子从哪儿来呀？还不是盘剥百姓啊？你这个制度不就是变相让官员贪赃枉法吗？这哪行？哎呀，纪晓岚说，我的作诗孙仁龙先生曾经写过一首反蛇无声的诗。孩子，你上奏折没有错，但是现在不是时候，我将此诗送给你。反蛇无声啊，这首诗啊，咱们稍微点上两句。五月阴初长，微禽守口言，阴虽兼百鸟，雨已胜三间。岂省今人界，偏同石阙闲。任从蝉会会，不笑雁喃喃。这首诗就是说呀，该晋升时得晋升，甚至连鸟都不张嘴了。纪晓岚以诗相赠，就是提醒尹壮图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。尹壮图啊，笑而不答，他心里边不认同。只不过呢，纪晓岚是他老师，他不好哎当面去反驳。那么再加上啊，这些天又出来一个事儿，《四库全书》总教官陆废驰故去了。一个雪后的黄昏呐，纪晓岚得到这个消息，是他的次子纪汝传告诉他的。纪汝传呢也已经43岁了，也参加过四库全书馆的工作，由四库全书馆的奕序任职湖北布政司，还做过江西南昌九江等地的通判。那么跟纪汝传一起来的还有他19岁的儿子树新。树新这是纪晓岚的孙辈啊，哎呦，长得又高大又白净，是个读书的苗子，聪慧过人。那么汝传带着儿子一来啊，就给纪晓岚带来一个消息，总教官陆废驰在杭州去世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陆废驰是在乾隆53年被革职，就住到杭州了，负责整理文渊阁已到之书，又查出牌价出现错误， 被罚银10000两。其实啊，老陆头家境本来就不富裕，屡次被记过又罚俸，基本上就破产了。再让他支付办理南三阁入藏全书的银两，哎呀，老头子是郁郁成疾，一病不起。等第二天上朝，很多人都在私下议论这件事儿。后来乾隆皇帝谕旨下来了，命令浙江巡抚扶松查抄陆废池家产，原籍现有田房产业一并交上据实变卖，以作办书之用。算是法外差恩吧，把衣服啊，什么应用之物啊，估值银1000两吧，作为家属的赡养的费用。那么这件事刚处理完，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大典已经到了高潮了。12月份，乾隆皇帝御太和宫接受宗室满汉文武大臣边缘土司外国使节的贺典。那么就在高兴的时候，尹壮图砰嚓一下子把奏章放上乾隆皇帝的案头。这份奏章就是针对易罪银制度的。奏章里说，易罪银制度弊端甚大，应该废除，永停此例。他认为这个制度问题很严重啊，首先助长官员的贪腐之风，而且还造成一些地方政府财政亏空。对于有贪鄙行为的官员来说，易罪银反而成了他们的制度保障了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贪污受贿，反正查出来罚点银子也就了事了。而清廉的官员因为财政紧张难免出现亏空，因此呢，不得不取义结好属下，以防出现亏空时候，可以得到那些人的帮助。这样长期以来，哪有不贪的了，必会造成贪污之风愈演愈烈，吏治大坏，府库空虚也无法弥补。其实呢，乾隆皇帝心里边明白，易罪银制度当然是有弊端的，而且可以说这弊端是显而易见。在交纳易罪银又重获重用的大臣当中，难保没几个是真正的大贪官，所以这项制度啊，真的成为这些贪官的保护伞。可是问题是，这项制度也真好啊，本来亏空的内务府财力也充实了，而且这笔钱绝大部分这皇帝自己用，要没这笔钱，皇上拿什么南巡呢？拿什么去赏赐大臣呢？日常额外的开销更是捉襟见肘了。甭说旁的，就是这一次八旬万寿庆典的举办，也多用这样的易罪银呢。所以乾隆皇帝呢，先给尹壮图的奏章批下不为无间4个字。就是说呀，他这个看法呀有一定的见识，不为无间嘛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乾隆也批评了尹壮图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呀，你上这么个奏章什么意思？你得具体说，所指之督府何人，逢迎上司者什么人？你给我举例子，你说具体点，否则你不能说易罪银制度就怎么怎么不好。哎呀，尹壮图也是真愁啊，第二件奏章又奉上来了。这件奏章以他丁忧扶阙往返数千里一路之见闻作为例子，隶属官员如何贪腐成风。皇上您不是问我吗？那我就跟您说说。臣经过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、江浙、广西、云贵等省，但见商民半街蹙额兴叹，各省风气皆然。哎呦，这下子可坏了，乾隆皇帝是勃然大怒啊，你这不是把我大清朗朗乾坤说了一个漆黑一团吗？合着全国督府都是声名狼藉，全国财政都出现亏空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，你这不是否定我大清的大好形势吗？真是别有用心。乾隆在尹壮图第二件奏章上怒批，竟似居金之事，民不堪命矣。当天下谕旨， 朕自玉极以来，迄今55年，受极八衮，宗览万纪，自谓亲政爱民，可告无愧于天下。而天下万民，断不有悯良怨朕之人。此具归政之期仅有数载，犹想年茂倦勤，稍有迟懈。每于召见内外大小臣工时，以朕办理庶务情形，时加咨访。千乘朕精神强固，办事日益勤勉。若有引状图所奏，皆大小臣工都是虚词共谕，面为齐王。而朕50余年来，竟系被人蒙蔽乎？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，终于不知者乎？这乾隆啊，急了。好嘛，我执掌江山55年，我自己自认为是勤政爱民，我无愧于天下呀。要按你引状图这个说法，我不是一直让人蒙蔽吗？这还了得！乾隆皇帝怒不可遏，下旨将引状图处斩。纪晓岚闻听此言，是忧心如焚。